主啊，怜悯我们。哦，我们定义，这是我们的渴慕，这也是我们的追求，就是要更多像你。无论过去是出于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幼稚，我们要你，只是要我们想要的。当每次更多的认识你，当每次我们在你面对面的当中，主啊，当每次看到你的圣洁的公义，当在你同在中进到你的荣耀、你的大能，我们定义要更多的有你。而我们定义不仅是有你，就是有你的丰盛、你的能力、权柄。就让我们定义有你，我们要有你的生命，我们要有你的性情。主，是的，你的意念、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主啊，我们更多的有你，好像你所要的就是我们所要的，你所想的就是我们所想的，你所彰显的也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要进到你的荣耀，因为我们要更多的向你，因为我们定义更多的活出向你，活出你的荣耀来。主啊，这是你的心意，这是父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变化的时候所要帮助我们的。更多的像你，哦，站在里面，我们所领受的丰富不再是我们所想的，甚至我们说的，因为我们预备超我们所想所求。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当我们与你同在一起，当我们站在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多么的有把握，因为我们越来越深信，越来越清楚知道你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甚至你创造我们的目的，对齐不再是对哪一个观念、哪一个事情，是要向你对齐，以至于我可以在你的里面找到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甚至因着你圣灵的同在、你的引领，甚至我什么做、怎么做、如何去做，甚至什么时候去做，哦，你完美的旨意不仅落在我们的身上，你完美的旨意也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哦，主啊，当我们过去，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就求刚强；当我们觉得不足，我们就富足；觉得好像我们不能的时候，甚至被人家藐视的时候，但主啊，这一切、这一切、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只要得着你，这一切都已经不成为我们的困难。这一切都不成为我们的缺乏，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答案呢，你也是我们生活的答案呢。主啊，让我更多想你。不论环境告诉我这是另外一方面，不论环境这时候显明的跟你所告诉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好像不一样，甚至很大的差距，但主，我们跟你说，我们定义相信你，因为我们看见你，因为我们听见你，就像亚伯兰，主啊，把亚伯兰的信心给我，把亚伯兰的信心给我们。不是我们看见那最后的结果，不是我们看见那条路，乃是因为我们看见你，我们就坚定的走上这条路，我们就坚定的持守你给我们的应许，直到事情的发生。扩张我们，向我们显现，提升我们。因此主，我们求你向我们显现，主啊，让我们更清楚的走在信当中。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对于我们来说话，甚至是你显现你说话，但我们还是胆量，我们是胆怯。圣灵浇灌我们，陪伴我们的那一位，引领我们的那一位，抓住我们，拉也好推也好，总要把我们带进主的道路的里面。或许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懒惰，或许我们还有别的思想意念，别的所求，圣灵光照，圣灵光照，好叫我们能够回转。若是我们回转还有困难，圣灵好像烈火一样燃烧在我们的身上，拿走这一切的杂质，拿走一切拦阻我们走在主的心当中，拿走我们的胆怯，让我们能够走进那窄门，走上那窄路。神啊，引领我们向前。虽然环境告诉我们这不好那不对，这不行那不能，但是我们定义相信的是你的应许，我们定义相信就是这位你发应许的神，带领我们敬拜你，向我们显现更多的信息，带领我们更多的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炼净塑造，哦，以致我们能够像以赛亚一样甘心会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我在这里，求你引领我，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耶稣，耶稣，充满我，掌管我，
耶稣
得着我，
亲爱的爸爸，
耶稣，
耶稣，
让我更多像你， 更多有你，
耶稣耶稣，
哦，让我进到你的应许，让我进到你的应许，那条路那条路，那个门那个门，向我打开，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走上那应许之路，让我们走进那应许之门。我相信，我相信，
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我相信你所说的每句话，
你所说
指着我说的每句话，
我相信
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我相信，
我相信，
是我相信你所说的每句话，指着我说的每句话，我相信，哦，我相信，我属于你，你属于我，我相信，我相信，我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作证。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我是你所造的，按着你的形象，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合为一，合为一，本于你，出于你，归于你，合为一。哦，我相信，主，我相信你所说的每句话，指着我说的每句话，得着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得着你的话，是我的生命，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我爱慕你的话，我爱慕你，爱你主，爱你主，爱慕你的话语，我爱慕你。歌慕你，歌慕你，更多有你，更深有你，渴慕你，我渴慕你，更深有你，更深有你，耶稣，触摸我的灵，触摸我的心，得着我生命，耶稣。的心，得着我生命。
耶稣，
你爱永留，毫无保留，主，使我能 能更像你，谦卑自己为我舍命后主，我愿更多像你，让你爱如大水浇灌我，充满我心深处不停涌流，愿神灵亲近充满我，使我自由，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我愿圣洁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紧紧跟随你，
跟随你，
你爱浇灌我，你爱来充满我，你爱渗透我生命，你爱来得着我，
得着我，耶稣，
来得着我，更深更深来得着我，更真实，完全属你，放下一切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我要得着你，
得着你，
我要得着你，
得着你，
放下所有重担，脱去一切残累，单单属你，
属你，我要属你，
完全属你，我要的是你，我需要的是你，我要你主，
我要你
主，我要你，我要的是你，我需要的是你，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更多有你，我需要你，更深有你，我需要你，
耶稣，耶稣，
我要的是你，更深，
主耶稣， 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我们不仅要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要尝过你，不仅在你的同在当中，在怀抱你，还是在你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有你，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想你。是的，向着温柔谦卑，向你的圣洁公义，也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的权柄能力，显出你的怜悯跟慈爱。圣灵不仅重生我们，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结出那属灵的果子。你的话说，既然我们是因圣灵我们能够重生，圣灵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学习怎么靠着你来行事。帮助我们，亲爱圣灵，基督的灵帮助我们更多的像基督，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更多像神的儿女。当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时候，唯渴慕的时候，你的爱就浇灌我们，因为我们爱你，爱你有多少，爱你多真多假，是你所知道的。你说凡爱你的就遵守你命令的，就是爱你的，爱你的父要爱他，你也爱他，你必定会向他显现。你也答应我，你为我们这些爱人所预备是眼睛没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心中没有想过，因为圣灵也参透万事。圣灵不仅解开那奥秘，圣灵求你把我们引进那奥秘的里面。最大的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把我们引进基督的里面，不仅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进到神的里面。我们不仅来到被创造者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进到落在这创造者的手中，躺在那创造的怀抱里。神啊，那宇宙的中心，让我们藏身在那里面。不论这个宇宙这是有多大，有多复杂，或是有多远，但在你的里面，我们总是能够平静安稳。神啊，你是宇宙的中心，主，我们要回应，你是我的中心，你是我们的中心。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来运行，让我们跟着一起来运作。从起初到末，从永恒到永恒，你是神。我们定义抓住你，我们定义 安息在你的里面。就在这时候，圣灵再次提升我们，把我们带进了神同在的地方。就你的话语所说，让我们一起与你不仅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一起同你主耶稣坐在天上。提升我们，圣灵提升我们。哦耶稣，你说你在那里，信靠人也在那里。把我们带进圣灵主的同在里，把我们从这帐幕这暂时的寄居的，看见神为我们的永恒的居所，就是你掌权的地方，就是那新耶路撒冷。到一点，老约翰、使徒约翰所看见，哦，神啊，让我们看见老约翰所看见。不仅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渴慕，不仅让我们渴慕，让我们向你呼求，你来，你来，哦，你快来，圣灵与他的教会都呼喊说，主啊，愿你来，愿你快来，哦，耶稣，耶稣，你说预备好就提接我们，你说预备好就会来提接我们，你来，哦，你来，快来，快来。耶稣，耶稣，耶稣，
愿你来，愿你快来，耶稣你来，愿你来，愿你来，愿你快来，生命和幸福都说阿门，愿你来，
快来，快来，
愿你快来，
哦，耶稣，
愿你快来，耶稣你来，愿你来，愿你来，愿你来，快来，耶稣快来。愿你来，
愿你来，
愿你来，圣灵和幸福都说，愿你快来，
快来，快来，
阿门，阿门，
愿你来，愿你来，这我们等候你，等候你不仅来我们的当中，这我们在等候你。你说预备好了，在父家中有许多住预备好，就会来提携我们。我们已经等候你，这时候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更是等候照你所应许的那一天，你来提携我们，也让我们在等候当中，像我们的使徒对我们的吩咐，我们要警醒，要祷告。因为在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更要活在你的旨意，明白你的旨意，活在你的旨意。我们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好在在等候当中，我们不是一个愚昧的童女，我们不是一个懒惰的仆人，我们殷勤，我们努力，但不是为了要赚的这个世界，我们殷勤努力是在等候你的再来。也是那天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你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进来，进到我的筵席，与我一同快乐。然后又说，你在不小事上忠心，我会把更大事情给你，让我预备好等候你的再来。你的来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更大的事，更多的事，更荣耀的事。神啊，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专注于你，淡淡的渴慕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再说遵守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的目标，或是主对我们的吩咐，但同时我们要经历圣灵的帮助，给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这是我们每天要活出神的旨意的时候一个的操练，或许说是一个经历。当你被圣充满，好像你走在神的旨意的时候，有四件事情发生：你的讲话不一样，你的敬拜不一样，然后你的服侍不一样，然后你与人的关系也不一样。所以这边当成敬畏基督的心，这已经超过人的思想，已经超过人的习惯，已经超过人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法则。不要忘记，在保罗讲传经文是在2000那个罗马那个时代，不论是男人女人，是老人，是年轻人，都是人，但是那个待遇是完全不一样。有钱的是人，没钱的也是人，我们都这样说，要公平，要公平。不过在当时，你可以把人当成动物，成为一个产品，或者一个的所谓的产业，所以你可以贩卖奴隶。对女人来讲，在那个时候只是不过是你的拥有当中的一样的拥有品，好你就留下来，不好就换一个，或不好的话多做几个，多有几个。所以已经说圣灵充满跟酒的不一样，酒叫世界，你多的世界，你这个人就失去了他的人性。这是 Martin Lloyd-Jones 说的，这医生说的，当你这个人被世界迷惑， 用酒做代表，你就失去了人性，因为你已经不知道去怎么想怎么去改。但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这个人恢复了你的人性，而且是恢复了神创造你的时候那个人性。其实更多一点，因为你有了一个人性，这个人性里面还有一个特质，你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所以讲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要显明出来，从你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显在你的生活里面。在这个显明的当中底下，这是我 made a point， 你我跟以前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一样。以前你批评论断，看不起看不起，说以前你跟人，我跟他好，跟他相处有什么好处？哦，我要如果有问题有困难，哎，不要吃亏了。我不说故意要去吃亏，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思想，不是我们应该的思想。你还是可能会吃亏，不是说你说吃亏就吃亏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说哦，什么什么什么，加倍奉还是什么东西，你不会啊？算吃点亏算什么？就让他去，你继续还会为他祷告，神啊，让他醒过来，让他不要犯这样的错。以前很可能你要抓他，你要告他，你要罚他，你要把事去拿回来，甚至给他一点苦头。这个跟我以前就是信耶稣，跟我被圣灵充满以前，这很不一样。我就发现那又怎么样，神是说我对，是我对，我也不去跟他争。神跟我说很好，你不争，我来替你争。后来发现我去争的时候，你拿回只是你手中，你手有多大就拿回这么多。当神替你争的时候，他手有多大？哦，突然发现所以有人说牧师，这是你该有的哦，这个怎么不去争？我说发生就发生，不发生也无所谓。如果是发生，神就已经在做工了，一定替我争。如果不发生的话，神说那个再给他多一点机会。得着或不得着，对来讲都是赢，都是赢。不是我得着，就是那个人，甚至从你身上得着的那个人，他也会得着，他得着生命改变的机会。就这样子啊。你说牧师你怎么会想这个事？你是哲学家吗？你是文学家吗？你是什么写小说的吗？我说都不是，我是非常 practical， 我是学简单工程。如果一加一不等于二的话，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能够这样的改变，你在一加一或者一后面多加多少个零，但是有一天你碰到人家叫无限大的时候，一后面有到零已经算不得什么。你遇见那叫做无限大的时候，这是一个慕道的朋友跟我说的。哦，牧师你信得太小，只是讲耶稣。那如果耶稣不是你讲的耶稣，神应该不是耶稣而已，他没有说不是耶稣，神应该是用书。他是以前跟我妻子同事在玩玩电脑，不过他是学工程，他神应该是 X， 就是变数。佛教看佛教的，他就是神，回教看回教，就是他牧师你不要太窄。他没有说我错，就你太窄。等他讲得很开心的时候，我就跟他蹦一句话。因为他那天真的，我们就四个人呢，他夫妇邀我们去吃饭。因为这个弟兄，他听到我讲说耶稣是神，耶稣比一切的都大等等的，我讲的，甚至我讲一句话，我信的基督教不是跟你们讲的信教，我信的是跟神建立一个更真实的关系。所以我在用这个字，大家也听我讲，我讲究的不是 religion， 我讲究的是 relationship。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有个教，但不见得你有神。哦，他听得很开心， 所以他跟我讨论，所以要我到家，他有一天打电话，妻子说，哎，他妻子打电话，其实我们跟他也不熟，跟他妻子也不熟，所以要他整，他妻子还真的还蛮会做菜，还特别做个菜，在美国，用个叫啤酒鸭什么东西，我去，去找个鸭子不简单，老美不太吃鸭子，不过 anyway， 牧师，原来你是这么宰，我说不是宰，我要清楚知道谁是神，我不能够每个都认为他是神，不然的话到底神是什么，他是绝万载。不过你刚说的神是一个变数，是 X， 我们学 XYZ 啊，这个你说一百一千一万，那我说如果你的神我的神也不是，你说一也不是一百一千一万，如果你的神是 X 的话，如果 X 也代表无限大的话，你还可以，你说我宅，因为我说只有耶稣，但现在倒换，你说你认识神是一也可以，一百也可以，一千一万都可以，所以有很多个有。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认识的神真神，他是无限大。你现在反而你把它归在一百，是你把神规划在那里，还是我把神规划在那里？我认识神这位，因为他叫无限大。不过后面真的吃饭我就有点辛苦了，他就不太讲话，因为我是不会喝酒，不过他酒前就饭前，哦，他拿瓶酒出来啊，然后我们一面聊一面谈，所以他可能有点点的兴奋的，所以说或者怎么样，基本上酒不是兴奋剂，不过他有点点的。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这句话为什么要重新讲？因为整个事情后面人员关系，如果你从人所谓的人性，我说是人类败坏了以后堕落以后的人性做出发点，然后很多的习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觉得不太有道理？不，你觉得这句话很好用啊？怎么不可以为自己？那圣经是这个传统这样说，人不为己，叫天诛地灭。你发现人犯罪后，所有的思想，所有的人员的关系，规范到一个程度，是离开了真理，失去了整个神创造的目的。所以前面讲一句话，一直我在思想为什么要彼此顺服？不就讲对了？彼此用爱心，彼此顺服就了事吗？但前面那句话很重要，当存敬畏。换句话说，除非你敬畏主耶稣，除非你遵守他的旨意，再加上你愿意走在被圣灵充满的生活的里面，不然的话，后面这个讲只引起更多的争吵、争论。基督徒妻子站在妻子去要求对方，丈夫也站在甚至用神的话去要求妻子，没有答案，永远没有答案。所以有时候跟一些夫妻弄得很僵的时候，我说既然你认为对，既然你认为，因为在这教会他服侍甚至讲话的时候啊，就谈了他表示他很爱主，那我说这是神的吩咐，不再是说他如果不这样我怎么可以这样，如果他不爱我我顺服他干什么，现在不是那个问题，问题是神跟你说，跟妻子说你要顺服，神跟弟兄说你要爱，不是环境，因为你进到那个环境去比较去计较的时候，你我一定卡在那里，我也一定卡在那里，不服啊，觉得不公平啊。所以什么叫做存款提款，我实在不太明白，如果这个能够解决答案，更不需要提款存款，早就人生的夫妻的问题早就解决，别在这里。所以这个妻子她愿意 遵守神的命令，敬畏救主，而且让依靠圣灵。所以呢，保罗对妻子给了两个原则，一个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第二个，丈夫是妻子，这句话你真要听懂。好，丈夫，你要认识你的丈夫是你的救主，意思说他要负你一切的责任，好像基督要负教会的，教会的救主，所以基督要负教会责任。当然你看，我就说了，每次谈这时候有人就说我的丈夫没有这么好，我的样丈夫不能够做遮盖，因为他是破的雨伞。人不服就在这里，不服本来就是不服，只为他一个叫做敬畏基督的心，要他要服神的话很难。既然讲到神的话，他不服还是不服。OK， 对妻子怎么说？已经说过什么叫顺服。顺服是次序先后，顺服次序先后，因为扮演的角色，所以男跟女就不一样，丈夫跟妻子。那第三个，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不要只问我的权利是什么，我有什么。第二个，问你的责任是什么。这三个，那当好，你要看这个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是否是走在神的心当中，这样的是否产生神的旨意会成就。等到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再会再提到。为什么？因为有个解经来讲呢，为什么主耶保罗这边要用夫妻的关系，或主要用夫妻的关系来解释教会？这跟整个创造很有关系。OK， 讲完这时候我们再谈了。先回到这地方来。所以姊妹们，可能你碰到一个环境很不容易，事实是不容易。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弟兄真的不怎么样，甚至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主，那坦白说那更困难。我怎么这样子说？你定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当时讲了更多的细节，更多如果有兴趣我们谈过的就更多前书。如果你有一个还没有信主，那怎么办？或者夫妻相处要怎么办？所以蛮长的一个更多前书的章节来谈这个事情。甚至说如果是已经订婚，但是有一天呢有一个信主，那要婚约要不要取消？保罗蛮有意思，婚约不要取消。不过如果有一方他自己要走开，也不要勉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还活在一个叫做神的旨意，还要活在世界的制度的里面，这永远是一个挣扎，是一个考量，这需要智慧。 OK， 讲了这么多，妻子你当顺服的，因为他是你的头，因为他是你的救赎，因为他是你的遮盖，因为权柄在那里，因为他是你的供应者，他会保护你，他会供应你，他会指引你，等等等等。不几句话就讲完了。那完以后呢，就跟弟兄讲。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从这二十五节一直读到二十九节，从二十九节的到三十节，讲到把这个夫妻的关系，那还要解释了，带出一个所谓的奥秘，极大的奥秘。很多的解经家在提，为什么这是一个成为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一个极大奥秘，是跟夫妇的关系。我们都要学基督没有错了，不倒过来，如果这对夫妇的关系是对，这又反映一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从我的角度，这个奥秘是谁先谁后，谁带谁？其实，在整个创造当中，神已经有这种的观念或者这种的理念，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在夫妻的关系也显明在主跟教会的关系。OK， 我们到后面再谈。我们还是回来先来谈谈这个丈夫。二十五节到这个。二十九节，我们先来读一下二十五到二十九，我们先来读。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我也停在这里，妻子要顺服，凡事要顺服丈夫。不过这边跟丈夫说，你要爱妻子。当然这个字的本身就已经是 agape love， 就是不是肉体啊、情绪啊、感情的那个关系，是一个神的爱，叫做 agape love， 就是没有条件啊。这个不过这样讲还是蛮抽象，就在当时，尤其我已经讲过，不要忘记，在当时没有这种观念，说是人要爱妻子，因为在当时2000年前，你可以爱，有一天你觉得不好，没有可爱，你就不爱。所以这边要用 agape love 正难，那这边用的正如基督爱教会，然后讲一个很重的话，弟兄要为教会舍己。在当时绝对没有这样的观念，再好的妻子，这起码在那个时候再让你顺意的，不有一天他不顺的意，或者你找到一些的困难，甚至有一天啊，等到后面再谈谈，那觉得他不可爱，你就不爱就换一个。在当时那时，所以这时候要爱 OK， 我爱啊。不问到一句话，你有没有爱到底，这个就所谓的尽力，就尽你所爱，这用着叫做为教会来舍己。其实这句话这样的说，如果这句话讲得太牧师这保罗讲这句话太有点过头了，就说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No， 这句话说为教会舍己，一说你甚至爱到这程度，你会愿意为你的妻子放下你自己的一些的你要的东西，或者你的成见，或许包括你的面子。所以有时候一些弟兄啊，我也碰过基督徒，但是他信主怎么样，你可以讲他，既然他受洗，你不能不叫他叫弟兄啊。不过可能呢，他里面生命也不没有改变，甚至在教会一阵子，他甚至愿意改变，听着哎呀，牧师你讲得很好啊，牧师你的提醒啊，但是他没有圣灵工作，所以他做不来。所以有一天我说你为什么，因为妻子就报警察，因为他打着把妻子好像手给扭断还扭脱臼还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那妻子火大去报，因为准备要离婚，因为这是一个证据啊，他这样暴力，这样如果真万一要分的时候，他可以多拿点东西，应该是这样想吧。我感谢主，起码那时候那一天弄了好久，我就问这个人你怎么打，但我吵不过他，我赢不了他，他这样讲我，不把我当成人了，不把我当丈夫啊什么的，唯一我能够叫他嘴巴闭起来就打他一顿。你觉得这个解决问题，他的孩子蛮优秀的，很可惜。在这那个时候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这个话，我第一个，基督为教会舍己，没有错，这十家功的。那我用到我们做弟兄的，不是叫你死，你可以放下你自己。有权柄的人，有权威人，最难就放下他自己。我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我该做的事情啊，这句话要听懂。我该做事情我就处理，所以你怎么可以不听我的。这不仅是丈夫对妻子，父母有时候也会站在这个角，当然在公司里面做老板，你很容易，我也很容易站在这个角度。 然后讲一大堆。这个家是我扛的，这个家是我负责，这个家的所有今天这么好是我努力，这个家一切所需都是我供应，你怎么可以不听我？坦白说，这也有时候发现父母是这样，我养他这么大干什么？我讲这句话真的很伤，因为过去对于父母的那个真的不论是有时候情绪啊等等，就起码单单你养我这么大我很感谢，不过当他父母讲这句话的时候，这还是很受伤。原来过去这么多年来只是他要用我，好像什么，就好像养个东西养到最后，好像养个鸡啊，养到肥胖最后把它杀掉，如果不给他吃了，那个养，那我养这个鸡干什么？爱有权柄的人站在那个的角色，已经有这个资源好叫你做决定了，你要问的是你有权柄我可以得什么，不是问这个，你有这个权柄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是什么。 OK， 然后用这话为教会设计，当然我们不可能说为了妻子，可不可能不晓得呢？不过一般来讲大概不会走到那个这么极端的，就妻子也不希望你为他死了，这个死。不过就观念是什么观念，你可不可以当你有权柄有能力有资源能够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最要紧的爱的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放下你有权柄所要得来的权利吗？还是你用的权柄来完成你的责任？基本上是一件事情，但带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这个听得懂，那这边也具体的讲你的权柄怎么用。你有权柄，你会坚持，你会这样的做，你要怎么用？那第二个，你在家中扮演一个时候叫救主，叫供应者的角色，用这句话。不要用救主，这个有点可能不太容易接受。你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家的供应者，你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这两个，你有这个家，你的权柄。那供应者这厉害，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再不听话，妈妈跟那个或者爸，你再不，我不给你饭吃，有没有听过这个？对，我听过，起码我父母生气的时候。要这不给你吃饭，有没有听过这个？有权柄，一个供应者，在公司也是这样。你怕什么？因为怕老板呢扣你薪水。所以一讲到爱，你可以很多的具体的在反省，在思想，到底我成个丈夫，甚至从神的安排来，我有权柄。而且神给我力量成为一个供应者，那到底我怎么用这个权柄跟所谓的资源成为这个家这边所说一个做丈夫应该有的角色？这是学来的，这是反省来的，这是很多时候跟妻子的这个关系跟孩子关系常去调整而来，不是我一下就会。当然现在教育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谁教我去养孩子？起码我家我的父亲我初一的时候他就不在，我的母亲忙得很，没有这个，但现在很讲究的，像年轻人有这个产前啊，有什么产后要怎么样，这个 early childhood 啊，这孩子小时候怎么样啊，胎教是怎么，以前起码我没有碰过这种。神的话教导我，但是跟事实不一样的时候，我就要反省，是我对呢，还是神的话是不是？我不敢说神的话不对，我对呢，还是神的话可以有用吗？或是可以成为我的帮助？两件事情，第一个呢，要用水和道，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一件事情，做一个丈夫在家中在用权柄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特别跟妻子关系，你有没有把妻子的灵命带起来？不是只是带起来就他变成一个很所谓的很宗教的一个妇人，他的灵命是生命的改变，而且这个生命的改变到一个程度，是看见他每天你看见他越来越像主，每年看到越来越像主，不论他的服侍等等，因为坦白说他是跟你最靠近，甚至他所做的是真从内心的生命发出呢，还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大概是一样的，就丈夫看妻子，妻子看，没有人比人看得更清楚，但孩子看父母也看得很清楚，不过这个更清楚。你进到公司一个基督徒，你进到教会你是一个基督徒，坦白说我能够看见，不过是这么，特别在教会这两个钟头主日崇拜或者小组两个钟头，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选择、你的在你的生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重点之后的这个次序的先后。所以第一个，你可以，这是责任哦，这是你的权柄哦，你可不可以摆到把这个妻子带到个程度，成为圣洁？好像教会，这是一个平衡来看，平行来看的时候，你的妻子可以献给主吗？一说你可以的责任，因为你有权柄了，所以你负的责任，把妻子带到一个程度，她能够成为一个主所爱的吗？这边所说的，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两个观念，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妻子，你要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这就带出另外一个矛盾。有时候我们做传道，有时候我们是长老，我们做建造荣耀教会，但是我们不太想到同时这样的一个观念也要发生在你的家中。特别做丈夫的，你是长老，你是小组长，你是传道，你是执事，你有没有同时在你的妻子身上做这样的建造？你的目的让你的妻子更多的向主，更多的荣耀主，好像你在建造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加的向主，更加荣耀主。再没完，我有啊，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保罗说就是这样的做，要用水借着道来行。亲爱弟兄，你可以跟，或是甚至是个传道人，你可以跟会众讲道，你有没有跟你的妻子讲过道？但是他不是坐在那边叫做讲道的道，好像主日崇拜那40分钟讲的，就你的生活里面，你的这个所谓的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用神的话，或是用神的话的原则？ OK， 这有解释。福音派比方说是水和道，当这个妻子听完道，水就代表悔改，他会回转，这是福音派说。我觉得可以解释，不，有些的灵恩就说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水代表圣灵的功能，因为这也可以放在一起。那不论你怎么样，你把它放在一起，你用神的话来帮助你的妻子，当你用神的话是带着权柄，用神的话来帮助你的妻子，所以底下的结果是什么？底下的结果，你的妻子生命会被改变，生命会被改变。当然这时候我相信就前面已经说过，被圣灵充满，你的讲话就不一样，所以一定也有圣灵的工作，好叫你的妻子能够生命改变。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成为圣洁。那有两样东西，解经家倒蛮喜欢这个所谓的解释者，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讲了好几次洁净，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谈到这里的时候，原来神的道可以改变我们做丈夫用神的话借着圣棒让妻子改变悔改，或是把一些不该有的不好的，不一定要所谓犯大罪啊什么的，就把他的这边说这个叫做玷污皱纹。玷污就是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妻子还在上班啊，在外面所接触，不一定要上班就接触，因为他也在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所以他会接触很多不洁净的东西。那你怎么帮助他分辨？你怎么帮助他能够走出来？所以神的话神的，然后另外一个叫做皱纹，皱纹只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他老的时候才会发生皱纹啊。baby 不会有皱纹，如果 baby 有皱纹，那一定是有病。所以是年老的时候，你发现在这帮助他的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你妻子一个基督徒，当然如果照圣经的前后解，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不过在站在一起彼此顺服这个角度来讲，你的责任是什么？借着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帮助他，他也被圣灵充满，帮助他，他有能力。所以呢，这时候提醒他或者帮助他，如果他在生活上接触一些不洁净的，不是他故意的，为什么做这个？有时候做妻子，他常会为人家祷告，所以你做丈夫要做他遮盖，因为服侍当中可能。那还有在服堂，他会皱纹等类的病，当然皱纹是不好看的。这皱纹的真正描写，他已经年纪，就是说他已经衰弱了，可以讲这个人衰弱。或许用这样的话，他的灵里面已经疲倦，他灵里面也已经。如果这时候他不是刚强，所以你要用这时候给他权柄，叫他能够刚强起来，好叫这个你的妻子，好像教会啊，他永远是不被这个社会所玷污，这个教会永远也不会说因为很多的问题发生，所以他会疲倦，一说他会衰残，他会退后，一说他会失去影响力，他会信任。我要再祝福啊，在座的每位做妻子或者姊妹们，求神恩待你，被神充满，这是你神应许，也求着恩待你的弟兄能够站出来，站在他的位置，不是他讲什么你不听，或者是祷告要他听你，甚至告诉我要这样这样做，你要支持我等等，说弟兄的，当然其实所讲所做是做做神的旨意，那没话讲，你也说这是，但是如果不是话，你要提醒他，这不是神的心，这不是神要你做，或者在做当中他慢慢疲倦，甚至已经他思想有一点的已经混乱，就说已经哎呀算了，这跟俗世就让他去吧。如果这时候他要处理事情的时候，让他继续的他的服侍，他的生活有见证有效。所以你要用什么？用水和道来帮助他悔改，或者帮助他更新，看你怎么说都可以。然后这边说好叫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因为让的妻子是没有瑕疵。我刚提了一下，我就去用这个做一个结束。这个丈夫出事，说妻子说，以前他追我的时候啊，我讲什么他都听的。所以他觉得这个找到这样的好的人，因为我讲什么他都会听的，我要什么他都会给。他现在不一样了， 然后慢慢的冷淡了、啊、最后还跟我吵，最后他跑去外面找另外人去。为什么会这样？是基督徒，为什么这样？我就笑笑了，但我不是故意笑他，我一说这时候你要说而且让他能够放轻松，我要这样的说，你有没有想到当年他为什么要追你，或是当年为什么要嫁他？因为他当年很漂亮，细花笑花什么花的，那倒快为什么愿意嫁他？他不怎么样，不，他很有钱，他很能干。丈夫要你是因为你很漂亮，在年轻时你要愿意嫁给他，因为你欣赏他的，是因为他有钱，他有才干。如果夫妻结合是为了这个的，是你的结合的目标，我相信这个婚姻是保持不下去的。因为有一天你再漂亮，你是有皱纹玷污等等这些，你会有瑕疵。当你身上失去了你的丈夫那时候看中你最的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唯一原因，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对你还有兴趣？为什么那时候你愿意？其实他不怎么样，其实他有很多，那为什么？因为当然他不好意思、哦、他很能干啊，但很这个很责任啊。其实讲白一点，因为有几个选择，因为他这么漂亮，不是只有一个人追他，蛮多人，因为他觉得他比较有钱，比较有才干。那有一天可能公司，你觉得公司做事没有起伏吗？没有困难的时候，开始生气。你看别人的丈夫这样，你怎么讲？哇，最后这个丈夫受不了。所以亲爱弟兄也好，姊妹也好，我们都会老，都会过去。从人的角度有点看，我们会有皱纹啊等等这些东西，靠主重新得知一件事情。但更要紧是我们外体会然是会朽坏，我们内心一天会欣喜一天。要紧的是为什么一个，有时候我提了一下，为什么有些老夫老妻，这老先生真的很爱这个妻子，虽然其实真的啊，这个样子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他说我爱的是古董。他是古董，他爱的是古董。然后祝福各位，如果是婚姻，让我们两个人呢，到最后你爱的是古董。不要看着那个这样把它甩掉，把它丢到叫垃圾车把它运走，是宝贝。因为古董的在职是它的价值，是它生命的价值。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走在信德当中。让我们印着的话不仅是妻子，我们做丈夫也看重的话，也一起在你的道水和道当中，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有瑕疵的把它挪开，有玷污的把它挪开，有皱纹的也把它挪开，好叫我们成为圣洁，好叫我们成为圣洁，归神来使用。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包括周末所有的聚会，求你显明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